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姚记，我们上次讲了那个惊天动地的四个字，这就是罪，对吧？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这几个字呢，
如雷贯耳。这个圣经啊，很多人读圣经他不知道把圣经当字典用，这挺麻烦。圣经里面常常有爱就是，信就是，那这就是罪呢，其实反过来你就说罪就是，他在下定义的时候。
对对。
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就是羊的门。这些都是下定义的时候，这种字典性的啊，定义性的金句啊，千万千万不要错过。
对。
我们一读到这个东西就要拿这些话来校正自己。这个罪的定义，罪到底怎么回事，这下子利未记给我们讲清楚了。我们上次首先说，就是人若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行了，不管是误犯的、故意犯的、晓得的、不晓得的，通通叫做罪。所以第一个，其实从基本的定义上，就是跟耶和华的吩咐有关系。
没错，你可以晓得，你可以不晓得，但是不是罪，圣经已经定义了。
和我们今天所想的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今天讲到罪，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东西叫做罪。
对。
圣经讲的罪呢，是因为是人与神之间出了问题啊，所以才会有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问题。那我们现在问题就来了，在旧约的时候，这个所谓赎罪啊，认罪，承担这罪，借着这些祭牲呢，至于他的罪，祭司为他赎了，他就必蒙赦免。那有没有提到这个，除了人跟神之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之外呢？人跟人之间需不需要解决呢？
跟人跟神搞好关系就不会犯罪了。
你这是啊，你是不是回国回太多次了？你这话很有中国特色的亮光啊。
我觉得现在很多时候我们是讨论人跟人的罪，我们有时候也不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往往我在别人面前表现还不挺不错的。
假如我有对不起别人的事情，我在神面前啊，我也照着礼仪规矩，假设我们是在旧约的时候，也献了祭，祭司也为我赎罪，我的罪呢照着这个利未记来讲是必蒙赦免的，那还有没有别的事要做呢？假如我这个罪呢，是对不起别人，
有啊，这个就要其他地方好多讲啊，你要偷人家羊，你还不但要赔偿那一只，还要再加上一点啊。
的确，我们从这个地方就已经开始看见了啊，在利未记，我们现在讲的是第一章到第七章，是不是？
对，
尤其在第六章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舍，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说谎起誓，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你看，他就注意这个话，和我们上次讲的一样啊。一讲到这里边，他就有一些手续。他既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干什么？
归还。
这次不单是讲到说要承认自己的罪，不单是照着前面的礼仪律法要献上赎罪的礼物。这里还有一件事情，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或是因欺压所得的，或是人交付他的，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或是他因什么误起的假释，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上1/5。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挺长的哈。
蒙哥，
仔细的。
如果我们欺骗了谁哈，不管是有意的还是误犯的，对吧？
对，
我就是得罪了这个人啊，干嘛叫做干犯耶和华呢？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嘛，这 一切的罪啊，你必须要能够看见说，唯独得罪了你，我在神的面前显为有罪。这个基督徒不可以忘记的。所谓犯罪，真的，为什么刚才会再讲那么多？上次已经讲过的事情，一切的罪，你一定要看见你在神的面前有了亏欠了。在人的面前呢，只是一个结果，对不对？就像你起了贪心。或者你骗了别人，这首先你是心里面起了这个意念，当你起了这个意念照着去做的时候，你可能会伤害到别人，但是在你还没有实质的伤害到别人之前，你已经在神的面前显为有罪了。
或者我们把神当作一个虚晃的，他可能不看，他也不管。
对，我不但是犯了那个罪，而且我会去犯罪这件事情，那更是罪上加罪。这个罪这东西一开了，这个门一开，这就没完了。没完了。那这个旧约里边，这是利未记里边，照说都是一些所谓仪文啊律法，我们不太去读它的。
对。
可是你知道这里边实在是很清楚的让我们读出新约来。
他要归还，他怎么还要读出新约来呀？
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讲的？
你
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
若
想起弟兄向你怀怨，
你
就赶紧怎么样？
放下祭物，去跟他和好，
去跟他和好。那件事情你一定要做了，而且那件事情你要是不做的话呢，有一文钱没还清啊，你都不能出来。
那个新约是讲弟兄得罪我呀。弟兄向我还愿了，我没干什么坏事啊。
这个在旧约里边，这个你知道600,000人呢、
对，
他要么就说是你的弟兄，要么就说是你的邻舍。
对，
总之你们通通都是亲戚。照着圣经来讲，只要是人都是弟兄，都是亲戚，是不是？我们现在讲说，我们现在讲说好像信主的才是弟兄，但是从血缘上来讲，这里不是说你如果这个邻舍啊，或者是你的朋友啊，他没信主的就不用这么做。不，
这倒也是，
一视同仁，一视同仁。他讲是说，若是你想起你的弟兄向你怀怨。看起来好像是那边的问题，其实你要是对他没问题，你要是没有亏欠他，他怎么会向你怀怨？是吧？如果我们现在这样假设哈，如果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上没有给我们点名，没有把那些事情给我们讲明，我们单独利未记能不能够读出他的话来？
那至少我还读不出来，
这我也读不出来。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一种假设情况，因为他在登山宝训的中间那一段，他就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那这个只是我告诉你们真的是一个新的发明吗？主耶稣不讲的话，没有在圣经里的话呢，还是怎么样呢？
猜想这个就应当神的意思是他是不会改变的。
这个我们前一次大概我跟陆家做的时候就提到大卫当他认罪之后啊，尤其像包括诗篇51篇，他那个犯了那个大罪，一大堆一起犯了，然后他在神面前悔过的时候，他写这个诗篇，他里面的话就有意思了啊。他就说呢，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这你觉得大卫怎么回事？这个先知拿单来见他，对吧？听众朋友要是没有圣经的话，可能不太晓得这个故事。基督徒都很熟了，因为他把他一个英勇的将军啊，一个战士的妻子啊，占为己有。不但占为己有呢，又把他这个战士送回战场上，还设了计陷害他，让他就阵亡了。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乌利亚的妻啊，八示巴呢，就占为己有。这时候先知来见他，那大卫一下子他就说，在神面前呢，就显为有罪，他就认了这个罪。可是你就没看见他献祭，也许后来有献祭，至少当时没讲这事儿，没他马上去找一个头牛啊，一头羊，是不是？去找祭祀，他没这么做，他非但没这么做，这个诗篇51篇是所谓大卫与八示巴。同事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做这事交与灵长，这个显然是一首歌了 啊，唱着唱着唱出来这一句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这个这个我们查利未记查了半天，这都是耶和华亲自晓谕摩西的。
对，你要献祭。
哎，怎么会说神不喜悦呢？
嗯，就是
他这思想从哪里来的？
他应当也是读圣经读出来的吧。嗯，
那大卫这个时候做王，他自己献过祭没有？
他后来做王的时候是献过祭。
是啊，他那时候迎约柜跟百姓守节啊什么什么，他们都献祭的。
嗯，
你不献祭可能不明白，因为我们单单读这些话，我们没有真真正正去做啊。
嗯，
这个话是这样，至于他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
嗯，
一个人从犯罪，
嗯
啊，到认罪，到承担这罪，
嗯，
到去找了礼物带来祭司这里，然后祭司替他赎罪，哎，他就必蒙赦免。这个过程，这个手续完了之后，你觉得这个人回家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什么样的心情啊？
他应当轻松的吧？我已经认罪了，我也悔改了，我也付了礼物了。
嗯，那就看他多诚实了。
我们认罪都是很诚实的。
哎，像我这个小女儿是非常非常有天分的一个小孩子。
嗯。
哎，像这么有天分的小孩子呢，我都还很少见到。他什么事情上有天分呢？
嗯，
我还真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来形容。我讲个案例给你听。
嗯嗯，
他这个数学啊，加减乘除，他一溜数字他给写的歪歪的，加到最后当然都错了嘛。
嗯，
你问他说写完了没有？他说写完了。
嗯，
做对了没有？你知道他给我的答案是什么？
他说我不知道。嗯。
哎，他要说我不知道那还好，
嗯，
他说老师发回来我就知道了，
哦，那倒也是实话，
哎，所以他整天心情很好，对他来讲，他这个功课做完了，
嗯，
这个功课做完了跟会不会没关系，嗯，哎，会不会跟考不考一百分也没关系，
也没关系啊，
哎，爸爸怎么看，妈妈怎么看都没关系，
嗯，
老师怎么看也没关系，就算老师说我不会。那我也发下来，我就是我知道了而已嘛。哎，我发下来就知道，
我完成了我的部分。
哎，对对对对对。那我要再问下去说，假如发下来发现你不会，你怎么办？他可能跟我讲说，没关系啊，不会下次再说，已经考过了，我还能怎么办？
对，考试都考完了。
嗯，这个所谓读书不求甚解就是这样，他觉得他的事情做完了，他的责任就了了。
嗯，
你想想看，一个以色列人要去献祭。
嗯
啊，比如说这个罪呢，就像大卫所犯的一个罪，啊，
嗯，
是淫乱的罪，或者是还没有到淫乱的地步啊，就像圣经里面讲，他觊觎别人的妻子，
嗯，
贪恋别人的妻子，
嗯，
他发现自己有罪，这个弟兄还不错，他就自己去找了祭物呢，啊，到祭司那边，哎，他们这个到祭司那里是不是像天主教到神父那还要告诫一下，说我这头牛为什么要杀？有没有这个规矩？
他至少都告诉他是哪个祭吧，干了什么事，我是甘心情愿来的，我是为了感谢来的。
因为他说至于他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这里边好像也没有一个要求要你把所犯的罪到底是什么，哎，一五一十老实交代，
还是要交代一下吧，因为你不同的祭，他的要献的礼物不一样啊。
嗯，
你到底是牵牛来，牵羊来，还是牵，
但是你这个交代到十分之一还是交代到百分之百，圣经就没讲了。
那个你不交代，你别人也没法知道，嗯，
是吧？这个杀牛宰羊又挺忙的，哪这么多时间听你讲话？
对，
那我想他这个，他如果真真正正经过这个步骤，他就会发现罪要认呐，啊，
嗯，
找条牛啊，牵来把牛杀了，挺简单，
嗯，
要真的把这个罪向祭司开口承认，恐怕比杀头牛还难呢。我大概交代过去了，嗯，祭司也帮我办好了，那我就回家了。
嗯，
我觉得我的良心怎么样？
嗯，好像有点平安了。嗯，
哎哎，就是好像有点平安，或者说暂时的平安。
那当然，
你回家之后，你再看见这个邻舍的妻子，你还贪恋不贪恋他呢？
照这个新约来讲，你的肉体是止不住犯罪的，
除非你
除非搬家，
要不然你会发现说，我送了一条大牛回家，哎，我看见他还是对他有兴趣，那怎么办？
嗯，
那我没这么多头牛要杀，
不，你杀不完，
我不能天天，哎，对对对，我不能天天为了隔壁这个漂亮太太，我就牵头牛去宰着不行。我是觉得大卫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他是经验之谈。 他知道虽然在神那里有所谓赦罪的，这个实际上已经可以叫做恩典了，因为一头牛就替你赎罪，然后你就必蒙赦免，这个非常非常好的 very good deal。
对对，很好的，
这简直是不成比例哦！就这样子你所至于他所犯的罪，祭司为他赎罪，他就必蒙赦免，有这么好的事情啊、
嗯、是啊，你干犯人的赔了一丁点、哎、干犯神的好像是没事。嗯，
哎，在神那里把你的罪赦了，在你的心里面你的罪还在不在？
应该还在。
假设他做过这样的手续啊、
嗯、
他又不是像我小女儿这样教功课这么马虎的话呢，
嗯，
那他就应该对照自己心里的情况，他就会发现呢、啊、这个公牛山羊的血啊，尽管在神那里赎了罪了、
嗯、
你的罪也得了赦免了，可是罪、嗯、这个罪的势力还在不在你身上？
嗯，应当还在，
应当还在。
对，
这个就非常接近主耶稣讲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嗯、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因为这些旧约的律法它能够让你在神面前得到赦免，
嗯，
可是你心里面那个一念，那个贪念，那个向弟兄怀怨的怒气，
嗯，
会不会因为这个赦免而得到除去呢？能不能被除罪？其实是不能
的、嗯、对，除非你像大卫这样真的知道自己是个该死的。嗯，
哎，那就是了。所以大卫才这样讲，他为什么会说你本不喜爱祭物？既然是如此啊、
嗯、
我们来，只要你牵了牛牵了羊来，
嗯，
你愿意交代多少啊、
嗯、
你是个坦白从宽呢、啊、还是这个、
嗯、
遮一半掩一半，
嗯，
也都没这样的讲究。那到底这个人心里面如何呢？
嗯，
也没有人再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你想神这样的祭物神可能喜悦吗？
嗯，
然而立位记里边所谓的献祭就是讲到这个地步为止啦。
对、
嗯、尤其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你如果欠了谁的一定要去还。
嗯嗯，
首先你不还，你会发现说，假如我只到神的面前献祭啊、
嗯、
我不去还这个人的面前去还他的话呢，
嗯，
那肯定这个人本来已经生我的气、嗯、他现在一定更气。
这不行了，你神这里有规定，你必须要如数归还，还要再加上五分之一。
讲究就在这里。
嗯，
首先你要是不还，你在神的面前，就算你因为你的祭物得了赦免，你在这个人的面前得了赦免没有？
没有啊，你这个见到他你还是亏欠他的。
就算你如数归还加上 20%，
嗯，
这个人还不一定赦免你。
那倒是、
哎、他真的还不一定赦免你呢。你看在神的面前问题反而好解决，在神的面前问题不好解决。
是啊，有时候我这个两个女儿吵架，这个女儿得罪那一个女儿，那这个得罪他的我就说你赶紧去道歉，他就去道歉了。 嗯，可是那一个还不受安慰，我就有时候叫这个再去道歉，这个就说我已经道过歉了，你为什么还要再道歉？
人不让你过去，
嗯，
你就会发现你心里面其实没有真正的平安。
嗯，
神让你过去了，如果罪的势力还在你身上，
嗯，
你仍然没有真正的平安。所以希伯来书讲得好啊，祭物是叫人怎么样
想起罪来。
哎，每年想起罪来。
对。
这个所谓想起罪来，就表示大部分的老百姓会把这个罪干什么忘记了。
忘记。
对不对？因为
公牛山羊的血断不能出罪。嗯。
就跟我小女儿教功课呀，她教上去她就不管了。
嗯。
哎，你问她这个去年学的这个你到底会不会，她说我已经学过了。
嗯，
会不会是另外一回事情？我已经三年级毕业，我三年级的数学不会就不会也没关系。这非常非常麻烦。诶，你要是像我小女儿这么马虎这么健忘的话，那一年三次你到耶和华面前守节，你每年你要献祭，那这个时候你总该想起了吧，对不对？你每年来的时候，你这个人罪在你里边的势力到底是增长了呢还是减少了，有没有真的改变呢？
嗯，
其实没有真的改变的。那当时大卫他就接着讲，如果耶和华不喜爱燔祭，不喜爱赎罪祭，尽管他在立位记里面把这些东西规矩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如果照着去做，你就会发现这些问题或许能从神那边带来赦免了，却不真正解决罪的问题。那耶和华如果不喜悦这样的祭物，他喜悦什么呢？他就接下去说了，对不对？51篇诗篇57节、啊、非常出名的话，神所要的祭。 就是什么
忧伤的灵，
忧伤的灵，还有呢，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哇，这个都是所谓旧约里边的新约啊。因为为什么叫做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因为从赦免来讲，可能祭物让你得到赦免，可是从除罪来讲，哪个东西比祭物更有效？
那你忧伤痛悔啊？
哦，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啊。
你只有忧伤痛悔，你才认识到你犯罪的本质，为什么会犯罪，以及犯的罪的严重程度。
尤其你要在人面前得赦免呢、啊，那你非得忧伤痛悔才有希望。
没错，没错。
要不然你还他，再加20%还给他，扔到他家门口，根本不忧伤痛悔。那
那个人那个人拿了以后，比不拿还要更难受。
对、啊、
对。
所以你看这个这些律法，别看它就是一些律法，我们今天很轻忽的就是那是遗文，那是过去，那是旧约，对不对？
嗯。
没有用处。你真正活在里边，要是能够像大卫这样有一个诚实的心呢、啊？
嗯。
其实这些律法呢，真是相当相当有功效的。我们到目前为止，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去想一想，已经可以想到很多很多让我们很为难的事情。
对，
我们前几次说过，你要找一头没有瑕疵的牛，嗯、
几乎不可能。嗯，
哎，你找到了，你真的舍得就拿去献吗？对对然后大事小事，一发现有罪，你就要去献，那你天天就住在他家，你住在会幕门口算了。你说这个牛羊都来不及生啊，
对，
有残疾的还不能献。你啥工都别做，因为你如果真的诚实面对自己的罪的话，你就发现说，哇，哎，神给我们这些律法虽然很好啊，可是即或我得了赦免，我里边的问题没解决，这个里边的问题没解决怎么办？嗯，你是不是还愿意继续在神面前思想下去？这样的人其实很少了。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律法本来一无所成，他不是说律法本身是没有用的，而是说在这个罪的问题的解决上面呢，律法并没有办法真正替我们把它处理好。保罗又说，律法的功用是叫人知罪。什么是知罪呢？不单知道自己是罪人，想起自己是罪人，而且让人家认识什么是罪。从罪的定义一直到这个啊，罪在神的面前要怎么个处理，怎么个交代。当你在神的律法上留心的时候呢，其实它能够让你知道罪是怎么回事。这就是呢，虽然一无所成的律法里面所隐藏的功效了。你要得到这个功效，你得在神的面前守住啊，不断的思想，不断的去寻求。但多数的人可能就是啊，照章行事就是了。
你不献也不行啊，你犯了错被人家抓住还得要献啊。嗯，
是啊，你看我们人家传福音给我们那是苦口婆心讲了半天，我们还得遭一点困难呢，终于祷告呢、好像觉得主听了，勉勉强强算是信了主了，对不对？
对。
你有没有遇见一个人，当你传福音给他的时候，他说啊，姚弟兄，我实在是太谢谢你，因为我一生从小到大就为这个罪的事情呐、想不出办法来。
有吗？从来没有。
有没有碰见这样的福音朋友？
那你要碰见这样，我们就可以笑了。
是啊，我们只有小时候头一次犯罪的时候，头两次犯罪的时候，被老师罚、被爸爸妈妈抓到的时候，给我们印象深刻。可是即或如此，我们也不是为那个罪忧伤痛悔啊。撒谎被抓到，那最重要就是下次撒谎千万别被抓了，而不是说下次我再不撒谎。
别这么傻了。
所以这个耶和华的律法还有在别的地方他也说，实际上是有点跟以色列人过不去啊。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让你仰面跌倒。怎么个跌倒法？你发现你没办法守权，就算你守权了也不真的解决问题。
你不可能守全的，你光我们光念的这一丁点已经够你一天到晚去献祭的了。
对，
你要再加上别的，你根本没办法不生活了。
除了这个之外，你根本没办法过日子，因为罪这个问题，你要么不看，不看则已，是越看越多啊，是不是？跟数头发一样，你越数是越数不完的。你要是从来不想罪在自己身上的事理，或者我这个人是不是一个罪人，有没有罪这种问题，你每天过日子，你一旦发现罪，哎呦，在你里边那个势力的时候，你每天去看，你发现那个势力实在是太厉害了。
对，
照着律法的这些条例，那你真的是怎么弄也弄不完了。 那这时候我们就讲到利未记的第六章，第六章的后面一半呢，一直到第七章这一段，以前我们说过，他就是专门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
嗯，
在献祭的事情上，你们所需要知道、所需要注意的事情，包括你们自己，包括你们的职分，
嗯嗯，
对不对？
嗯，
那我们也提醒过听众朋友，你读利未记觉得它很重复，其实它一点都不重复。头一段讲献祭是告诉说百姓
犯罪的人该怎么办，嗯嗯，
对。后边这个呢是讲到百姓把牛羊牵来的时候，祭司该怎么办？
嗯，
那从祭司该怎么办？哎呦，这里边的讲究就多了。
嗯、那蒙哥需要给我们讲讲了，因为我们今天弟兄姐妹都应当是一个军争的祭司。
哎，但是这个题目要从利未记看呢，今天就讲不完了。我们暂时停在这边，下回儿再和听众朋友继续谈下去了。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